开路者查经系列。彼得前书。古灵撰稿，石城叶山联合播报。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查考他的话语。我是石城。
我是叶山。弟兄姐妹好。自从上次节目谈到我们应该警醒祷告之后，我真的是比以前更认真的祷告了，而且发觉神他好信实哦，依靠他就不用忧虑这儿又忧虑那了。
提起祷告啊，我想问你啊叶山了，你有没有试过当你祷告的时候心里边想说的跟口里说出来的不一样啊？
有啊，妙的是我后来发现口里说出来的比较合乎事实，所以我深信是圣灵在掌管着我的口舌，给我该祷告的话语，这是我心里没有想到的哦。
嗯，我也有同感。我曾经听到一位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说，他在有一次艰难的当中非常的痛苦，于是他就跪在神的面前叹息。当时他心里边想说，神哪，什么时候可以使我从这个试炼当中出来呢？但是出乎他的预料之外的，他竟然开口祷告说，神哪，什么事情可以从这个试炼当中出来。
嗯，什么时候跟什么事情是很不相同的说法。
对，说完了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不过他后来越想越觉得自己所说的很有意思。什么事情可以从这试炼当中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指透过这次的试炼呢，他可以获得什么教训，这比他原先要想说的要积极的多了。
一点都没有错。原先呢，他只想问神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这个试炼，
现在呢，他已经不是那么在乎脱离试炼的时间了，他要用心去寻求神透过这次试炼到底要他学习什么功课。
嗯哼，我猜想这种心态上的改变呢，一定让他觉得那个试炼没那么痛苦了，对不对呀？
对，事实上啊，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像他那样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当试炼来临的时候，不是光在那儿唉声叹气的苦苦哀求神赶快挪去了试炼，而是用心去寻求神的心意，赶快抓住机会学该学的功课。
嗯哼，
在我们这次要查考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这段经文里边，彼得将会更仔细地跟我们谈谈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苦难。
对，
现在请叶山帮我们念出来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好的，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和第十三节是这么写着：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在这里啊，彼得提醒信徒对待试炼应该有的心态，一方面是不要以为奇怪，另外一方面呢倒要欢喜。
嗯哼，
先说说不要以为奇怪吧。叶山呢，你觉得犹太人到底会不会把苦难当作是一件怪事啊？
我觉得不会耶，因为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受过的苦难很多，都是因为他们不顺从神，才会不断地受到神的管教。看看犹太人的历史就知道，他们一直受到邻邦强国的侵袭。那么我认为呢，他们还算得上是世界上受逼迫最多的民族呢。
既然是这样，彼得为什么还要劝说不要以为奇怪呢？叶山呢？
哎，石成
啊，
你别故意考我。你明明知道彼得当时写这封书信的对象并不纯粹是写给犹太人的，而是那些在异教社会当中生活的信徒，他们可能并没有预料到成为基督徒之后会受那么多苦呀。
你说的对极了，叶善呐。
嗯，
不错，彼得的确是在劝勉那些个在外邦做基督徒的人，让他们知道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背景里面，当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在以前的节目里边，我们已经谈过，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表现跟一般人太不一样了。
嗯哼，人的天性呢，就是喜欢别人跟他一般黑，对于跟自己不相同的人呢，会加以排斥，加以攻击。基督徒的人数跟众多的世人相比呢，是属于非常少数的一部分，所以难免就变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咯。
嗯，使徒彼得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信徒，这个罪恶的世界呀，是容不下敬虔的基督徒的，就像当时的时代容不下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啊，在提摩太后书3:12那里写着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我觉得彼得把信徒所受的这些试验呢，解释成为火炼的试验，就表示那确实是非常猛烈、非常难以忍受的。
嗯，尽管如此，彼得说不要以为奇怪。
嗯哼，换句话说呢，彼得劝勉信徒不要把试炼看得太严重，要用平常心来对待就好了，不必大惊小怪。
嗯，因为魔鬼啊，常常把苦难的可怕性扩大，叫我们觉得好严重、好难胜过，叫我们的信心动摇。结果呢，很可能在苦难还没有真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先瓦解了。
这就有点像现代非常流行的心理战术。
嗯，
有时候敌人啊，故意把他们的新武器宣传得很夸张、很可怕，使得对方啊不攻自破喽。
对。所以我们要小心提防魔鬼的心理战术，千万不要把苦难看成是很大不了的事情，反而要刚强壮胆，不中魔鬼的诡计。
对，
好，现在我们来谈谈彼得提到的另外一种对待试炼的心态，那就是倒要欢喜。叶山呢，
嗯，
为什么受苦倒要欢喜呢？
彼得说啊，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对不对？
嗯，不过更精彩的部分呢，在后面，那就是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换句话说，信徒在世受苦是短暂的事情，是有期限的事情，等到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就可以欢喜快乐了。
嗯，这种有实现的痛苦确实是比较容易忍受的。
对，这个实现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个荣耀的盼望。在受苦当中的信徒会因为这个美好的盼望而甘心情愿照主的旨意去受苦。
是的，
在接下来的4:14那里，彼得继续在强调为基督受苦是荣幸的事情，请叶山念一下这节经文。
好的，彼得前书的4:14写着，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彼得在这里指出，为基督的名受苦啊，是一件有福的事情。怎么个有福法呢？那就是神荣耀的灵会住在他的身上。
对，
这项福气啊，对没有体验过神的灵同在的人来讲，可能不明白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旧约时代的背景去研究一下。
嗯哼，
我们一块儿来读出埃及记的24:12-18。
好的，出埃及记24:12-18，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
好，这是摩西上西乃山去接受神颁布律法的情况，在这里把耶和华神的灵临到的情形形容得非常荣耀，有云彩，有烈火等等。
嗯哼，我想起来了，当所罗门王把圣殿盖好的时候，也有类似这种荣光的显现。
是的，
凡是有神的灵同在的地方都是非常荣耀的。在旧约列王记上第八章那儿呢，也形容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对，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这么荣耀的灵要降临在愿意为主受苦的基督徒身上？我相信彼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为主殉道的斯提凡，因为他们是生存在同一个时代里的人。当时的初期教会为了让彼得、约翰他们这些个使徒可以专心的祈祷传道，所以选了斯提凡跟另外的六位信徒当执事来处理事务。没有想到斯提凡却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人。叶山呢，斯提凡他在受审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呢？
使徒行传6章15节那里形容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亲眼见过天使的长相，但是见过的人都说天使的面貌充满荣光。
是的，
所以这证明有神的灵降在斯提凡的身上，他实在是有福的人。